阿弥陀佛，师父，有个小问题，在1003页，其中说到，皆家不作，是不共法，为佛法所有。那么就是问一下，那么外道也很多外道，他们也得到这个四禅八定，甚至得到非想非非想定。像释迦牟尼佛在得道以前也是修这种定，他们是用什么为以什么方法？
但是他们不用结痂，他们不知道双痂不做结痂不做这个事儿，是用别的做法了，是一般的做法了。他们不知道那个结痂不做的方法。
这个结痂不做，那么就是。应该理解成是双甲不做，是不是也包括单甲不做？
也包括单甲不做，
包括单甲不做。阿弥陀佛。
师父，我刚才听到你说这个，衰运以障碍为相，
变碍为相，
以
变碍为相，
变态为相，受运以接纳为相，
以领纳为相。
领纳为相，这个失运是以了别为相，是最后这个
失是了别为相
啊，还有这个行运是用以什么为相？
造作为，创造的
造
哦，
造作
做，
这个想运呢？
以取向为相，
取向，
取。
取向
来，我拿过来那个取
啊、哦，那个想运就是意思就是我们用这个语言去想这个想东西，这个是说就是想运，是不是？
就是想
这个想运就是离不开语言的，
就是取一切相，然后才能够化为语言，不然不能说话。
这个
心里面取相，取这个受的相。去想象形象思想舍相，然后心里就嘴就会说话，所以想啊，那安立名言的作用有这种作用。
那个行运就是著作为相，就是你能不能够尝试再解释一下？
这个受想都是在自己的利害关系的范围内的，我这受。或者是苦受，或者是乐受，想你在思想这件事，就等于理解这件事，这还都是坐在那里没有动，这个行就是采取行动了啊。我受苦，我不可以，我要拒绝这个苦。我受乐，这个乐没有了不行，我要继续有乐，我要采取行动。所以就是这个想，这个受和想啊，是这个行的前方便。我想的时候，这些是这样情形对我不利，这样情形对我有利啊，我要采取行动，拒绝一切对我不利的事情，创造一切对我有利的事情，就采取行动了。所以这个受和想啊，都还在那里，都在心里面在那里呀、啊，考虑的是阶段，这个行运就是开始行动了。行动的时候啊，实在是你心在动，你这个手动实在是心动，你心不动，这个手不能动的呀。所以这个行啊，就是思心所，思维的思。这个思心所啊，就是在采取行动的时候那个总司令。
就是说，如果你。我观想我自己拜佛，重要是我躺在床上
啊，
其实我已经，我也可以说我在拜佛
啊，在拜佛，但是当然你观想拜佛，
观想拜佛还没有配合这个摄运去
没有这个身没动，当然那就是另一种拜佛啊。可是你事实上在这拜的时候也是心在动，也是那个事情所的作用。不管你是受也好，想也好，是行也好，是以心为主，所以心是心王，受想行是心所，但行里面也有不相应的，有相应的，就是以心是王，心是主， 舌受想行啊，都是以心为主的。
心就是五蕴，五蕴之外的。
五蕴最后那个蕴是十蕴嘛？
十蕴
就是
十蕴就是心，
就是心呐、啊，就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这是六识。
当时我看到一段经文，他说这个十蕴是跟其他的四蕴也存在的时候才有十蕴的存在。
对。
其他的蕴没有了，就没有十蕴。
十蕴也没有了。
比如说你打坐的时候，身体没有了，这个色蕴没有了，所以你的那个关于这个色的色这个十蕴也没有了。
你说打坐的时候身体没有了
啊，
是不是你这么说吧？
是，
但这是一个，这个实在身体还在那里，
但是你感觉
你感觉这身体没有了，是一个感觉，但实际上身体还在，所以你那个时运也是在，你还是在的。
还有这个，
要是你真的这个身体没有了，你这个时也就不在了。时缘名舍，名舍缘时，
就是
互相支持的，
就是说你死了以后，
死了这身体也真是坏了
啊，四大坏
事也就走了，
哦，
不能存在了。但是你静坐的时候感觉这个身体没有了，这不是没有，这是你的感觉没有，事实身体还在。
还有这个我们修这个思念处，思念处里面包含这个止，也包含这个观。这个观呼吸其实就是修定，
啊，也可以这么说。
其他这个观这个无常无我，是不是这个最后的目的就是破除这个我执？
是的，是的。
啊，那这个
一切的烦恼以我执为本，你要有我的执着的时候。一定有贪烦恼，有嗔烦恼，各式愚痴烦恼都有。要把我执断灭了，一贪嗔痴也就不在了。所以得到出果，断出分别我执，他就有了实践性的。顶多在七分生死，一定得阿罗汉道。所以那个自末的烦恼一定没有了，一定暂时虽然他还在，但是他一定也是结束了。
我在修这个无我观的时候，我遇到一点困难，就是我找不到我，但是我觉得你找不到不表示它不存在，因为比如说我感觉到痛是我自己的感觉，别人没有感觉到，所以这种经句就是表示啊，我跟他人的感觉是分开的，不一样的。
是。
那怎么证明这个？就是好像是说我可能存在。
你说完了吧？
说完。
我感觉痛，你用这样的感觉证明有我。是这个意思，
可能有我，不是无我
啊。是这个感觉痛的是我，你是这样意思？
不是我痛是我所痛的感觉，是我所不是我。
感觉痛的那个是我，这个痛是所感觉的，
但是这个我找不到。
找不到
不一定是没有，因为人家感觉不到痛，只有我感觉到痛，所以这个是一个可能性，可能我有这个我的存在。
这个事是这样啊，有痛感觉痛，这是个受心说，是受心说，感觉苦受啊。那么究竟这个感觉痛的谁呢？实在的就是你这个识和受感觉痛。识和受心说感觉漏，怎么知道它是我呢？这个经论上啊告诉我们呢，这个比如说是啊，我现在在看 这个也不是我父亲，这个也不是我父亲，那个都不是我父亲。你怎么能知道这个人不是我父亲呢？因为我看见我父亲是这样的眼耳鼻舌，是这样的身相，现在这些都不像我父亲嘛，所以我知道这不是我父亲。现在你看见这个舌身显现识里面眼耳鼻舌身意里面没有我，这个我是什么样子你要知道吗？然后你才知道这里没有我。如果你生来都没有看见那你的父亲是什么样子，你说这人不是我父亲，这话不没有道理，可能他是你父亲呢。所以你现在修五恶观呢，你不应该这样修，你要先要知道什么叫做恶，然后在舌受显识里面找这个恶，在眼耳鼻舌身意里面找这个恶，
找不到
啊，找不到，那就是无恶。如果你还没有说什么叫是我，你还不知道什么样是我，然后你就说是有我，这话也不道理，没有说无恶也没有道理。你先要知道什么是我，然后找不到我就是无我，找到这个我就是有我，应该这样修无我观。
我
对不对？
我看过一本书，他说我如果是有我，我应该是是常常存在的，不是无常的，这是一个特性。如果是有时候在有时候不在，那这个就不是我了。所以在这个无语里面都是
不
常无常的。
对，是这样哈，就是鹅的体性是什么，它以什么为它的体相，你要说出来。这鹅的体相是什么样子你说出来。
说不出。
你自己要知道，要认识鹅的体相是这样子，然后我在这个舌头显示里面找到了，那就是有我。如果在舌身显识里找不到这样的体相的东西，那就是无恶。这原则上应该这么说，你要修无恶观的时候应该这样修。你现在说不出来什么是恶的相貌，你说有我，这句话立不住；说无恶，这句话又靠不住。你要先说出来恶的相貌是什么样子，你先说出来，你说说我听听。恶的相貌是什么样子？
不知道，找不到。
所以你这个修无恶观不及格。
这是我知道我的疑问就是现在我不能证明无我，也不能证明有我。
对，
现在是在存在一个疑问当中。
对，
找不到，也不能证明有，也不能证明无。
是的，所以你现在修无恶观不行，你现在修无恶观的条件不够，
是不是要多看一点经书？
对，是的，
才能够有足够的这个
修无恶观的因缘才
的质量去修。
对，所以你还要读经论，你还要读这个读阿含经，可以读的《玉切实论》啊，《玉切实论》呢，我们容易明白。他告诉你修无恶观，他说的清清楚楚的。
他刚
我们实在已经讲过了，前面已经说过了。
现在我这样的修不对。
你现在不及格，应该不及格。
那这个就是我应该再多看一点这个经论，看看佛教怎么解释这个有我还是无我。
对。
这才跟着他们这个指标去自己去想。
对，是的，所以经论不可不读啊。诸子自家格言说：“只是随于世书不可不读啊。”我们佛教徒都不见得都是顿立根人的，也是顿根人多呀。所以经论不可不读啊，经律论不可不读啊。
那这个四念去最后这个成就就是破除这个我执，那就是圆满的成就了。谢谢师父。
这个在呀，《有熏有师地》里边，在《有熏有师地》里边呢，说到无我论，说到有我论，就是外道，佛法是无我论对辩的那一段文。比其他的地方说的详细，你可以读一读。
阿弥陀佛，师父，还有一个问题，一般来说，说人和动物的区别就是人能思想，动物不能思想。那么严格从这里 从这个色受想行识的相来看呢，那么动物也是能思想的，它也能取相，它也有领纳，哎，简单，它不会表达而已。
是的，没有人那么复杂，动这个动物也有思想，没有人那么复杂，只是而已。但是这个人的世界和畜生啊对比的差别在哪里？就是人有道德，这个畜生的世界是没有道德的。所以人和畜生的差别就是有道德无道德的差别。人要不讲道德呢，那就和畜生一样，就是有道德，这是人，就是有了人的这个程度，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佛说你要去做恶事啊，不讲道德，不相信因果，那他将来就是要到畜生的世界去，到恶鬼的世界去，到地狱去了，就失掉了人的资格。我们人现在是人，我们前生有了道德的行为，所以今生啊有人的果报。我们今生要能够继续保持这个道德的思想，有道德的行为，我们这个身体吃掉了以后，将来还是人，也可能到天上去了，不会到三恶道去。所以人与非人与畜生的差别就是道德不道德的，这就是这样差别。有道德的就是人，没有道德的就不是人了。
好，阿弥陀佛，谢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食必须以色为依，就是色身要坏了，那么食也就走了。那么无色界天的众生，他没有色身啊，那这个食依在什么地方？
他有定，无色界天的人有定，另外也有个命根，就是受。他这个修着无色界定的时候，成就了的一种业力，那个业力有两万劫、四万劫、六万劫、八万劫这么长。他就是以那个寿命的命根为依止，如果那个寿命到时候，到时候就结束了，那个生命就结束了，就其他的业力发生作用的时候就到另一个地方去了。我们人间的人呢，和欲界天的人和舍界天的人，我们的这个心思啊，也是要依于命根，同时也是依止这个舍，这个生理，这个地处和风也是他的依止处，也是要依命根为依止处，同时也是依止这个舍身的。如果把舍身破坏了，他的生命也不能存在。所以舍这个舍身没有人破坏他，但是你的命根尽了也要死亡。所以他是以这个地处和风生理上的这个根为依止处，同时也要依止命根。要是无舍界天呢，他就是没有这个，他因为他在修定的时候他破坏这个舍，所以他的生命就没有这个舍了。成功了以后，他升到舍界，升到无舍界天的时候就没有这个身体了，但是他还是有个依止处，就是他这个识一直在定里边，所以定也是他的依止处，他也是以命根为他的依止处。他的定要是坏了的时候，他就死掉了，那么也就是他那个命根到时候了，那么他的生命就结束了。这个命根呢，一切众生都是以命根，就是寿命，以这个命根为他的依止处。但是舍界天和无舍界天呢，还有一点差别。有舍的这个舍还是他的依止处的。说这个人寿命还没有尽，但是这个身体受到严重的伤害的时候，那也非死亡不可。
那么这个命根也不是属于色法，
它不是色法，
不是色法，
它是心，也可以说不是心法，就是不相应心法，也不是色法，也不是心法，就是不相应。但是这是你之前创造的力量，因为人的慈悲心强，他不杀生，那他创造出来这个命根就是长。那就长一点，他这个命根也不是舍法，也不是心法，
那属于业力的，
也是属于业力，
业力，
属于业力，说这个业力是心所创造的， 说它是心法也可以。
嗯，阿弥陀佛。那么这个十缘名色，那么这个名应该有啊，在无色界里边，它没有色，它有名吗？十缘
名
色，名色缘
是。这个名就是受想行识叫做名。
哦。
在无蕴它缺少一个舍蕴，但是有受想行识，就是名。十缘名舍呢，那个十就是阿赖耶识，名里面那个名就是第六识。名里面有受想行识，你看这就是，而这是阿含经里面说的呀，这阿毗达摩论上也有啊。所以这个阿赖耶识是佛说的，你小乘佛教说大乘非佛说，我就是不应该这么说，不应该这么说。那是两个识，受想行识这个名里面有识，另外又有识，另外那识是谁？就是阿赖耶识。这个阿赖耶识啊，也要依于六识和舍，依于这舍受想行识，像舍受想行识也要依于阿赖耶识互相支持。你要不是身体严重的破坏，那个识就是不管是六识也好，阿赖耶识都不存在了。但是要寿命尽了，阿赖耶识走了，那么十识显示也都完了，也结束了。就是要互相存在的时候，要互相支持才可以。名舍也是阿赖耶识存在这里的因缘，阿赖耶识也是名舍存在的因缘，就是十缘名舍，名舍缘识，互相为因缘才能存在的。
阿弥陀佛，谢谢
院长慈悲。我们这里把37道理讲完了，那如果依照这个瑜伽师地论的说法的话，37道品也是次第正嘛，它可以配合上我们正果的这个次第来配合。那我们这里讲到说，得到七觉知的话，得到七觉知它就证了出果，是这样吗？先要得到七觉知才证出果。
是。
那如果是这样说的话，依照我们前几次上课还有讨论得到的结论呢，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他先得到这个四禅色界色无色界的这个境遇的话，他一定不可能有出过二果嘛，他一定是先超到这个三果不还果。
是。
那如果是这样说的话，要把得到七觉知才是正见到位，就是得出果的话，那么前面我们说到的这个四神足，那四种三摩地，乃至到五根五力中间有这个定根定力，还有就是七觉知里面的这个定根舍，都不能解释成色无色界的定了，只能是味道地定。
这个他要先有四禅八定的基础，他这时候修四念处，他就是不经过出果二果就得三果了，也可能一下子得四果的。但是这种功德都具足，他也有这个这些定慧。前面这个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的功德都具足的，五根五力他也具足，也具足了信心念定慧的，也是具足的。这个七觉知念宅法精进喜清安定时，他也都具足，也是具足的，而且还是很圆满的。因为得到可能得三果，也可能得四果，也都是圆满的，功德是具足的。
对，功德是具足的，那只是说前面也有定的这样的意思嘛。
是是的。
那就是说，如果把七觉知这里解释成他这个时候才得到见到位，才证出果的话，那么前面的那个定就不能解释成是四禅八定了。
是的，不能解释。这个是按照啊，先有四禅八定的人，然后做佛教徒修四念住，一下子得阿罗汉果，得善果，这样人呢也是可能佛在世的时候也不是少数哈，但是大多数人是顿根人，不可能这样的，就是先得出果，那就是按照次第来了，先修四念住，然后修四正断，然后四神足，
然后五根五力啊，七觉知八圣道，就是按照次第来的。我这地方呢，就是五根五力把它判在南丁隐寺第一这里，就是属于啊家行位啊顺觉宅分位。那么前边呢都属于智量位了，就从四念住到五根五，到这个那三个四啊，四念住、四正断、四身足都属于智量位了，这就是是这样分别。到五根五力，这时候是南丁隐寺第一。要按照这个俱舍论上的分别呢，就是四正断就开始是南位，四身足是顶位，五根是隐位，五力是四第一。他就把这个家这个家行位扩大了，就不这是不同了。那只是一个前面的四念住，那是质量位，这个地方有那么一点分别。
那还有院长，像在大智度论，他是把八正道是判在出见道位，然后在七觉知呢是把它判在这个修道位。
修道位。
那最主要就是说，他把七觉知的那个定呢，解释成是初禅以上，初禅、二禅、三禅嘛。然后那个舍是解释成四禅。也就是说，你得到了这个出过以后，开始修习禅定，来断这个爱烦恼。
是的。
那还有另外一个小问题，就是说，九心住是欲界定，那一直到这个九心住的等持以后，是欲界定的一个成就。那未到地定呢，开始修了相作意嘛。那现在就是说，从这个第九心住的这个等持呢，到说你得到了未到地定。啊，这中间的一个分际是在哪里？是不是说你等持，或许说这个人你本来是修持行念，那你还是就从九心住的内住等住，一直到最后的等持，你还是继续这样修，等持以后还是继续这样修，等到你的清安出现了，这个时候才叫做未到地定。
是的。
那
这个修行的止观的方法没有变，但是感觉不同，这是欲界定和未到地定的差别。就是个从就是修持行念嘛，可以不变，就是由欲界定到未到地定。
但是得到未到地定以后，一定要修不净观，就是要修七种作意。
是的，因为这个欲界未到地定和初禅的分别，就是初禅以上是没有欲，这个未到地定以下还有欲，你非要断这个欲才能到无欲的四禅，所以非要修不净观不可。但是也有的人呢，他的欲很轻，他就是在家人，他欲很轻，所以他一下子就修持行念，就一直就可以得到初禅，可以得禅。那样人他不修不净观也可以，
也就是不修七种作意吗？
他也不用那么修，他就是可以了，一下子就可以成功了。也有这种人，这一切就是一般这个欲要重的人呢，那要你到未到地定的时候，其实在欲界定就应该修不净观了，不然的话他障道，非要破除这个欲心，然后这个心才能安下来，安下来就是由欲定到未到地定，这时候就还要修不净观到初禅。只是这个烦恼重的人是这样子，烦恼特别轻微的人，只要心里面有正念的时候，这个烦恼就没有烦恼，所以他很容易就得四禅。
啊，还有另外一个小问题哈，就是以前也讨论过的，就是初禅的寻次，院长的解释就是说就是不净观嘛。那到二禅的无寻无次呢？为什么叫无寻无次？院长的解释也是说他不修不净观了，并不是没有寻次心所嘛，是这样的意思吗？
是的。
那寻思最主要的作用是可以发动语言吗？那是不是二禅他还是可以说话呢？
他要来到人间他可能还要说话，他在他自己的地方等他不需要说话。他们的天上的人呢，那个二禅在旧的翻译叫做光阴天，光阴天我没有看见解释，这个是光，他和人说话的时候，他 他也不需要发音声，他就放光就说话了。也这个光音这句话呀、可也是很妙哈，就是光中有音声，说是光音，或者光音里边有符号，所以他放出光来呀，你看见光就明白这个意思。但是前边的这个光阴天以上的人，前五十都是不动的，不管出定入定，这里也有这件事。或者他从初禅天的人说话，或者是从欲界的人去讲话，那他需要有所表示，或者是放光说话，或者光中有音声去说话。这个是到四禅的人，或者是无舍界的四空定的人，他如果要来到人间来见佛的时候，他需要出来，从禅定里面出来，也需要现出来一个这个禅定有这种堪能性啊，要化现出来一个身体，化现出来身体也来到人间来佛前听法，也这种事情。就是舍界四禅的人也是，也化现一个身体来到人间。如果他不现形，那就是另一回事，要现出形象来。就是也我们右眼可以看见，就是一个端正人，但是不是他的本来面目。所以这个时候他的禅定呢，他可能由由四禅入三禅，入二禅，入初禅，也可能从禅里面出来，如于散心来到阴间听法。他一定要用前五识这个耳根要发出作用来才听到佛的音声。要是完全入于意识，耳根不发出作用，不能听见声音了。所以他要从禅定里面出来的。你如果他完全是保持他原来禅里面的境界，那就不能和欲界，不能到欲界来有什么作为，都不可以。当然佛不在了，他不愿意来，他不来的，他不到欲界来。
院长，问题就是在于说，为什么不把二禅他的无寻无四就直接解释成寻四心所就是灭了呢？好比他们在禅天的在四禅天的人，他也没有睡眠嘛。
是的，禅天没有。不，这个寻思是那，就是他不是用这个话说，他要出离寻思，出离寻思，无慧寻思，无害寻思，是这个寻思就是这个嘛。那么到了二禅的时候，没有这个寻思了。我们简单的说，那就是他没有欲了，就不需要修不净观了。我们是简单是这样说，要按这个文经论的文字，这不是这样说，就是这个为大地定的人要修出离寻思，要修是无慧寻思，无害寻思，这样应该这文句是这样意思。但是我们变出来话嘛，就是修不净观嘛，这个出离寻思就是修不净观嘛，修不净观才能从欲里面出来，能卸脱这个欲的烦恼。
所以这样说的话，就是说他们不必修不净观了，不必修这三种寻思，所以我们叫他无寻无思。但是他还可能有其他的所缘境，譬如这个人愿意修四念处，那他还是可能有寻思心所的出现吗？是这样的意思吗？
这里说这个初二禅没有寻思，就是这文章很，这文句上很简单，就是二禅的人没不修这个出离寻思，无慧寻思，无害寻思了，所以没有寻思，就是这么，这文句上就是这样的嘛。但其他的事情呢，他应该还是有，不是其在什么上有提到一件事，这个二禅天、三禅天的人想要到人间来见释迦佛，听佛说法，其他的天人说你不要去，你不要去，那么这样说这个话，当然心里面有寻思嘛。没有寻思也是有的。
那再回到我们一般的这个我们一般凡夫的境界的话，是不是思维观察，因为寻思它是以思心所跟慧心所为体的嘛？
是的。
那是不是说我们思维观察的时候，不只是思心所的推动，或者是慧心所的一种观察，一定还有寻思心所？ 的活动。
这个在这个有熏有湿地、无熏为湿地、无熏无湿地已经提到，就是乃至到四禅都有是有熏湿的，但是没有熏湿欲，还是没有欲的熏湿啊。就是说它还是有分别的，但是不是这个欲的分别。所以还是这么说比较好，容易明白。就是这个欲界定的、味道地定的人呢，想要得到初禅，要修这个不净观，就是修熏思。到了初禅的时候，这个熏思还是有；二禅的时候就没有了，不用这个熏思了。只是说不需要有这个不净观了。这样子呢，这个分际我们容易呀、容易清楚一点。那其他的是不关于欲的事情，不关于这个除离熏思、无慧熏思、无害熏思，不属于这个熏思，其他的事情它还是会有分别嘛，还是有分别的。乃至到非非想天，它的分别少了，非非想天的分别比较少，它定力太深了啊，这个实的名相名分不那么明显，其他的分别心都是很多的，都是有分别。
师父这边请问一个问题，在批寻记976页上，倒数第六行，这个地方是在解释神足，就说这个神足是什么意思哈？师父有提过，就是说37菩提分法呢，假如是把它分开来讲的话呢，四念住有四念住的分际，那然后呢，四神足呢有四神足的分际。假如是说呢，假设说把它单开，就说只是提一个四念住，它可以包括37菩提分法，那就是师父在解释这一段的意思呢，好像是用的就是假设说是解释四神足的话呢，就包括所有的菩提分法的话，那这个地方获得不动的话，就是用就说得到圣人的智慧的话哈，他就心无染着，不会动乱哈。那假如是说只是用他在37菩提分法的这一个分际哈，他只是讲四神足这一份的话，这个不动可不可以讲成是四禅？那假如是讲成四禅的话呢，就说他这一段呢，就是说一二三四五六第六行，就是这一页的第六行哈，如是若有如是诸法，就是下面他解释的这么多的话呢，他只是来讲说他能够成就四禅，他能够由四禅呢修出世间法，能够到出世间圣法去，这个呢叫做神足。
这个现在这段文呢还是按照次第说的，不是不说其他的菩提分，只说是神足。这里是把37菩提分按照次第这么解释，所以这个地方不能说太过。
那这样的话这个地方的不动呢，
这个文上啊，应该说就是他的内心呢、入定和不动，或者是毗卢舍那观能够不动，或者这么就是这么说好了。比如说是欲一定的等心，九心住的等次也可以说是不动，味道地定也可以说不动，初禅也可以说不动，应该这么说也可以。或者说是心里面有分别的时候，毗卢舍那观也能够不动，他也做如是观的时候也能不动，也是可以。但是总这个地方啊，因为下边 这个还有五根五力、啊、所以他不能解释得太高深。
好，那就是说假设说是这一段呢，这一段就是辟群记上面讲的，就是说如是若有如是诸法等者，他下从这个地方下面以正根本三摩地故哈，因为这样子的话呢，他就是说他有清净显白啦，那然后他能够善思法意啦，然后有所堪能获得不动，就说这里呢把它归纳成为一大段。
是，也可以，他这上面就是啊，有止也有观了。
嗯，
这个四神足本来是偏于定，偏于生活陀的。
嗯，
但是这个文上也有观的意思。
所以他虽然就说下面讲说，堪能证得出世圣法。
对对，这样说可以
他
还没证得出世圣法，但是有这个能力。
那假如是这样子的话，那边的不动就可以解释成了四禅，因为它是堪能，就前面是在形容，就是说有这些诸法的话呢，它堪能解释，这个堪能得到出世间法。
可以有堪能证得出世圣法，是的，但是说四禅就是太高了，因为后边呢七觉知是得出果，要得四禅就应该是三果了，所以就不必说那么高。
阿弥陀佛。
师父刚刚提到说这个佛教徒得禅定得神通，他不太容易失掉，那非佛教徒得禅定得神通他就容易失掉。那我最近听到师父在那个讲维摩诘经菩萨奋品的时候又提到禅定神通这件事情，那师父有举了一两个例子哈、哦、那我在想啊，师父还提到说这个幻术师啊魔术师他这个也可以把一根草变成一只兔子，他当然这是一种术，但是这个幻术师他没有禅定神通，他如何把一根草变成一只兔子呢？
这不是神通，
这不是神通，对，是一种术。
是，
那这个术的话，我想这兔子摸一摸可能还是真的，还会跑，那他怎么把它变出来的？
这是一种术，他那个术能变出来，但很快的就没有了。
很快就
没有，但是要是有神通可不同，
如果有神通变出来的话，应该不会很快就没有。
那是有神通，他不需要有凭借，不需要拿草，啊不同。
是的，
当然拿草他也能把它变成个兔子。
是。
但是那个神通啊，能保持一段时间的。
是的，那师父说曾经有法师到那个印度去，有那个好像是外道之类的，有可能有神通的，他一伸手就可以变出一串念珠，那一串念珠我想不会很快失掉吧。
是的。
那他这一串念珠是怎么变出来的呢？有禅定有神通的这个外道，
这就是心力，他那有定的心呢，力量大，他心能做如是观就能如是现，如是想就如是现，如是想就是如是现，
所以随心所现。
随心所现，
所以他可以，就是说他可以观一切法如因如影如幻如化的，那他把它观空，这个可以穿墙而过，这
是
神足通。
是，
那可以观有，它就变成一串念珠。
是的，
一作意要一串念珠，念珠就出来了。
是，不过龙树菩萨解释呢，虚空里都有很多的微尘，虚空里有很多微尘，他这个心力这样一变现，就是虚空的微尘一下子就能集成一个念珠。
那我还在想啊，他这个把它观空是说观它是如幻如化的是空，但这个是这并没有成就空慧，他如果能把它观空掉呢？比如说这一座墙。
是的，这是要禅定，要有禅定的人才可以。
他是念力，还有相当的观慧而已，
就是他那个定的力量。
是，
定就是心呐、啊。
是，
但是有定的那心力就强。 没有定力心的力量不行。
是，那他这样子把他把这个把这个这个有无而有的这念珠变出来啊，是这个神通里面，比如说五眼六通里面是哪一种眼或哪一种？
这是就是属于神足通，
还是神足通？
就是神境通。
哦，是这样子。
嗯。
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有人生病了，就有一个有禅定有神通的人，他看一个人生病了或者得癌症，或者是他脑中长了很多很多的瘤，那他花了慈悲心，他去救护他，他帮他治了这个病，他有没有办法把他的这个业力消掉，
没有，
病治好？
没有。
有神通，有神通，有禅定有神通的人还是没有办法。
不行，这个他不能够啊，他不能调转他的业力，所以这个病他治不好。
这样子。
哎，这个事儿办不到。
那有一些修行人，他有那种道行啊，他可以去帮人家治病，那个就不仅止于神通而已。
就是有的病是可以治，有的病不能治，不是完全能治疗的。
所以比较强的业力的话，
他不能治。
所以神通的作用还是很有限的。
啊，还是有限度的，不是无限，不是无限公司。
那我还想请问另一个问题哈、哦，那个，也是啊，最近我听师父讲，这个在一次演讲里面讲的，就是。修行圣道的功德，好像是在加拿大讲的，今年讲，那里面师父有一小段话呢，是提到有我论跟无我论这件事情，有这一小段话里面呢，令我联想到一些问题。那我在想，我先把师父讲的这一段话呢，把它讲出来，然后再来问我的问题。师父提到说呢，这个有我论的人。是他的短处呢，是很容易自私。然后呢，因为他有我所，他这个有我论的人，他我权力所及呢，是我所有的，谁都不可以碰。若碰到了这个我呢，我就要消灭你。然后呢，世间事出啊，都是如此。那明知道有这种短处呢，有这种弊病啊，都是不能改。因为它是有我论的，这是中国佛教衰微的原因之一。然后另外师父提到说，无我论的人，他观察舍不可得，受想行识，都不可得。这没有我呢，当然是没有我所，所以啊，不管什么事情都没有关系，因为有我，因为有我可碰，有我的话呢，就有一个东西可以碰，那所以说。可以牺牲，没有我的人呢，他就没有一个我可以碰。那可以牺牲自己去这个救度众生，这样子大悲心他就可以发得出来。所以说，有我的人呢，牺牲了你保护我，牺牲了你保护我呢，这样子是不可以的。假定呢，牺牲我保护你，在利益你的同时呢，可以保护我，这样的事情我可以做。所以啊，我由这里啊，可以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师父常常在上课的时候跟大家讲说，我们发菩提心，那发菩提心呢，我们现在暂时我们先，就是说先有点像是独善其身的味道，然后将来呢成就了以后再去兼善天下，再去救度其他的人。那我在想，这种是有一点是。少事少业少烦恼，那这样子的人呢，我心里有一个鉴别，他到底真的是发了菩提心呢，还是一个小圣的修行人呢？有时候是很难鉴别出来的。我不知道师父的看法怎么样。
这个没有发无上菩提心的人，那他可能是小圣小智，也可能是一般的普通的人，同于这两类。要是这个人呢，他发了无上菩提心呢，但是他先充实自己， 在表现于外的形象上，就是与发出离心的人一样，也是少事少业，少希望住，他也是这样子。但是发无上菩提心的人呢，他要成就了那个堪能性的时候，他还能发大悲心呢、啊，发菩提心，广度众生，弘扬佛法的。要是小乘佛教学者，只是发了出离心，没有发无上菩提心的，那不一定，他可能啊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做什么事。但是有些阿罗得了阿罗汉道的人，他也弘扬佛法，也度众生的，也不是说一点慈悲心没有。可是要是入了无余涅槃呢，他就不管了，他就自己休息了，他就不弘扬佛法，也不度众生。所以发出离心的人和发无上菩提心的人是有差别的。
但是由师父讲的这个有我论的人，很容易发变成是一种自私自利，就私心很重的自私心的人。当然是在外环的阶段，有我的凡夫是发菩提心是很不容易的。那他这个发这一种自私心的人，这个保护你又不妨碍我的利益可以，保护你牺牲我的利益不可以。那这样子的话，他到底是自私心呢，还是发菩提心？暂时现在先这个自己先独善其身呢？
这个没有发菩提心的人呢，也没有发出离心，但是他也有一些功德啊，有些大福德，或者是有禅定的这种人，他这个人还是有多少智慧的。他也可能表面上啊和发菩提心的人差不多，好像一样似的。我们这个肉眼凡夫很难辨别，但是在微细的境界的时候呢，这个有我论的人他就自私了，他要保护自己，但是他也有点智慧，比一般的人高明一点，他保护自己的这个表现以外的相貌比一般人高明。这就是如果是这种有我论者啊，没有得到禅定，没有什么那么多的学问呢，他保护自己的那种形象是粗劣的，我们人容易看出来。要是这个人的学问多啊、智慧高一点呢，你不容易看出来他的私心，你不容易看出来的。要是这个发了出离心，发了无上菩提心的人呢，这两种人都是无我论，他能牺牲自己利益众生的，但是要在凡位的时候也还是有困难。入了圣位，到了出国以上没有困难，他为了利益众生能牺牲自己，因为他这无我观音现前的时候是没有彼此的差别，没有因我的对立的境界，所以他能够牺牲自己。他牺牲自己，他因为没有自己可牺牲啊，他有般若的智慧啊，那这是圣人了。
是，那在凡夫的阶段的时候，
在凡夫的时候啊，他的无我论，他的无我的智慧还不及格啊，他在做事情的时候还不是那么太圆满，还不行，非要入圣位才可以。
所以这个时候的凡夫，他是不是应该要常常反省检讨
啊？是的，
自己是不是到底是往无我的方向在走，还是往有我的方向在走？
他是向无我的方向走，但是没有成功的时候，他还是有我所执的呀，有着执着的，他非要是得了圣道才。但是要到了啊内凡位，到了隐位的时候，那也不可思议，他也能牺牲自己啊，他还能做到的。
谢谢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请问师父，我们看四个地方哈，然后想要问三个问题。第一个地方是974页倒数第二行，974倒数第二行，他这边是在讲八段行的念。他说念是有九种相，就是在九种相安住其心，这个是由什么陀品所摄持的。那个辟寻记这边也有列出来说有九种，
那我们上课的时候是解释说这是九种念，
是，
那这九种念也可以相当于是欲界九心住，次第的配，
对，可以按照那个次第去配合。
那
这个念是九种心住，最后是成功了，这个等次是成功了。这个九种念，这个念是啊，成功的前方便，由念而得定。但这里边说着五者念为九种相，于九种相安住其心，生不得品，能舍持故。他还这个能舍持，就是用这个念来摄心，使令他得住，得这个九心住，这样意思。
所以念是方便，住是果的意思。
对对。
那可以这样说。那这是第一个地方。那第二个地方看，981页。981页的正属第五行，这里是在说八正道的正念跟正定。
是，
他说由四念住的增上力可以得无颠倒的九种形象，那就是也是能够设九种形象心住，那这个是用来解释说正念跟正定。
是，
那在这边的话，就如果说还按照前面那个八段行的解释是欲界定的话，好像比较程度来说，因为在瑜伽师地论里面来说，八正道是在修道位所设的嘛，
是，
好像比较低了一点。
是的。
那我们继续看第三个地方，在1025页，就在这一页里面，韩居士所说的那一段的前面的第三行，第二行，就是悬一颗云何为止。总行数是1234。
1025页。
对。
第二行。
倒数第八。倒数第八行。1025页倒数第八行。
啊。
5678。云何为止？他说他这里也是有九相心住，能令其相无相，其心无相无分别极静，就是列出这九种。
无相无分别极静，其极静等住极止。啊，什么的？你说什么的？
那这个也可以说是属于什么陀品所设的嘛，因为它
是
指的意思。
是。
那这个这里所说的这九种，是跟我们前面的这个九种形象，就九念那个一样吗？不同。
这是啊，这是说什么这个地方？
在说因时加行。
啊，你什么问题？
那这个这九相心住跟我们说的欲界定，或者是说刚刚说的九种念，意思可以相通吗？
可以相通。
可以完全相等吗？好像不那么。
他这个意思呢，是要是说九种心住欲定，那就不是味道地定，也不是初禅。那么这样子说，应该是很普遍的意思。所有修行人，你最低限度，你要得到欲定，你修这个这样修行。如果说是味道地定，那有可能这个人没成就，比如说初禅，那这个人可能没得到初禅，没那么高。
那如果
而实在来说呢，就是有的修行人呢，只得到欲界定到等持的境界；有的修行人是得到味道地定；有的人得到禅。他现在就是选这个最浅一点的说，是这样意思。
应该可以这样说。
可以这么说。这个但是现在这个欲界师地论，它多数是采取这个俱舍论，采取这个一切有部。俱舍论是那个世亲不是说哈，这个欲界师地论是弥勒不是说的，但是由无着不是弘扬出来，弘扬出来呢，这个不应该说是俱舍论，俱舍论是世亲不是他弟弟哈。但是在说一切有部的主张呢，应该是在最低限度是味道地定，
只有在诚实论
才说一切。最低限度是味道地定，味道地定呢，在味道地定里面修四念住得见道，就是七觉知了。那么修道的时候是八正道，八正道这个次第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前后的文呢，总是是第一点说，
第一点说
啊。那么现在我们讲这文，等引地，那就是高了啊。
师父，我们再看一个地方好不好？
啊，
1035哈。
1035。
第三行。
啊。
他说：“其何当言什么陀跟毗婆舍挪两种和平和合平等俱转？那这样子来说，它是双运转道，这个是不是止观双运的意思？”
对，这里是说止观双运了。
那这样子，他底下答哈，他刚刚是问，那现在答，他说：“若有获得九相心住中第九相心住为三摩悉多。
啊”
那这样子的话，可不可以用来解释八正道里面？他因为他是在修道嘛，那他就应该有初禅以上的定力了。
这不一定，
不一定，
也可能初禅、二禅、三禅、四禅。
对，初禅。
但是也可能是未到地定，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了，就是也有高低的分别。
那所以这样子在八正道的那边还是可以从，因为他是说九种形象嘛，
是是，
还是可以从欲界定一直到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个都包括在。
也可以，也可以这么说。
嗯。阿弥陀佛，谢谢师父。
阿弥陀佛。
院长，慈悲哈，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今天上的课哈，就是在1014这边的第一行哈，第一行这边有提到彼度量华，在这彼度量华，当然它是还没有到现证量来说哈，所以它这边才提起做这样的思维说。云何今者作意思维能对治华哈？他是对治所缘境，他能不能达到对治所缘境的一个还不太确定的一个比较说法哈？那么我们再近前来看这导数的第六行哈，第六行在修慈悯观这边哈，他后面有提到。若无苦乐欲求乐者愿彼得乐哈，那么现在我的问题是在于没有无苦无乐的人他心求快乐，那么这个在禅定修禅定的人他发心哈愿彼得乐哈，他这边是不是他在这边做思维哈，做思维是说院长刚才是说齁，他在定中发愿齁，愿意对方得到快乐，是这样说对不对？
是是。
那么我们是说在定中他能够发愿让对方得快乐，第一个是不是说这样的话对方就能够得快乐，第二个是不是应该在说对治自己的冤品啊，应该是发这样的一个心，在对治自己的愿心，是这样才是正确吧？
是的。
哦，那两个不是前面就
那个他观想啊，做如是观，希望对方得乐，对方没有得乐，只是心里这样观想。
好，那是在转化自己的愿心，
是是
而说
的，是
的。所以这里是说。忘记了。
可以，你说完。你说完，你有意思，你说完。
我容易前面想的时候，有时候中途会忘记，等想起来再说。我刚才想了一系列的那个这里内容的问题啊。
是。
等想到的时候，阿弥陀佛，谢谢院长。
好的。